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集市救人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2月17日。2016年7月份，本地同修组成了小组，长期乘大客车、自家车、出租车去周边几十里、上百里偏远农村、山区集市讲真相救人。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在家同修正念加持下，每次发放400至700多本2017年新年台历和护身符等真相资料，劝三退人数每次可达300至500人。遇到许多平凡而感人的故事，现写出其中一部分奉献给读者。干别的我没空，救人我有空。年近70岁的女同修 F 家经济状况不富裕，日常靠开个小卖店的收入维持生活。因儿子大了要成家，所以 F 同修贷款给儿子买了住宅楼。自去农村集市面对面救人以来，他为了保证去集市救人的时间，做到场场不落。他把小卖店白天停业，晚上营业，根本不想钱不钱的。下乡乘车的路费他都自己掏，不让同修支付。他对同修说，干别的事我没钱，可救人的路费我有钱。期间有的同修找他去办事，他对同修说，你别找我，干别的我没空，只有救人我有空。到目前他的小卖店白天停业已20多天了，可经济上并没有因救人停业受到损失，反而还有所增加。 F 同修知道这是大法给自己的福分。 F 同修在自家门房还负责台历的存放、装袋、打包。装车前事先由门房拿到正房，装时从正房后门拿到路上停车的后备箱，每次装袋都在20包左右，用时较多。他经常顾不上吃，顾不上睡，用心去装每一个包装袋，为集市救人做好事前每一个细节的准备工作。大姐，你啥都豁出来了。12月11日，我们一部分同修开自己的车，装载700多份真相台历等资料，另外的同修乘坐出租的面包车去市县交界的一个农村集市讲真相救人。路上车停的第一站上来4名同修，都主动地坐在后边，停的第二站上来5名同修，2名同修没有座位，有座位的一年轻同修让一位老同修和自己挤在一起，另一位没有座位的同修就坐在了车厢的地板上。出租车行驶一段路，司机说油路坏了，得停下来修理。我们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阻止我们前去救人，都默默地在座位上发正念。这时司机说谁有皮套，离他近的女同修马上从头发上撸下皮套递给了他。此事虽小，出租车司机看在眼里，接过皮套，十分感慨地对女同修说，大姐，你啥都豁出来了。10多分钟，油路修好了，车正常行驶1个来小时，按预定时间到了集市。捶了我一拳之后，年轻女同修 L 修炼前脾气倔，没人敢惹她。修炼后，她知道这是要去的争斗心，是魔性，所以按真善忍不断地修自己的这个人心。一次他在集市给一位50岁左右的男士讲真相，就遇到了考验。他上前跟男士说，大哥，送你一本2017年新年台历，拿回去好好看看，会给你带来福报和平安。当时男士就生气地说，你干啥？他说，如今中共腐败， 高官贪腐，历次运动害死那么多中国同胞，江泽民还迫害法轮功，竟干坏事，所以天要灭中共，我告诉你真相，你明白了退出来好得救。听到这，南市怒气冲冲地说，你听谁说的共产党要灭亡？他说，是贵州省平塘县长部乡藏字石告诉我的，中国共产党亡。说到这，南市上来对着他的胸就捶了他一拳。同修 L 心里很坦然，一点也没有动心动气，反而心平气和地乐乐呵呵地说，大哥你别生气，你也用不着生那么大的气，我给你讲是让你来选择，不是让你非得信我说的，你不信那就拉倒呗。听后南市气还没消，手举着台历就要打他，可他手却突然间改变了方向，将台历扔到车那边去了，之后扭头就走了。同修 L 向内找自己，知道一是这男士受中共灌输的谎言毒害太深，自己的言行又没能打开他的心结；二是师父利用他捶了自己一拳来检验自己的争斗心是否修去了，想到这是个好事，因为自己修炼了，为了提高心性才出现的，所以他又正常的轻松的给40多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去了一趟集市救人，自身病业状态没了。 S 同修很长时间处于病业状态，走路都费劲，同修帮他发正念也没有见效。12月11日他听说同修要去集市讲真相救人，一定让同修把他也带去，看他救人的那颗心，同修无言拒绝并鼓励他，这才是修炼人应有的正念。来到集市下车时，每人都背走一大兜子台历，他也背了一兜。当时看他走起路来打晃吃力的样子，同修叫他拿出一些放回后备箱，少背点。他说，我来干啥来了？就这儿的众生还能怕累吗？可能就这一念，开始时吃力打晃，走着走着进市场救起人来，他就觉得有些轻松了，背的台历不那么沉了，也不那么吃力了。一直坚持都发完了，这时他激动地对同修说，我这一趟来集市救人，自身病业状态没了，真心感谢师父为自己的安排和承受，所以我谢谢师父和同修来时对我的鼓励。从此以后， S 同修更加精进地做好三件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救人最重要。年轻男同修 J 得法早，精明能干，受过牢狱迫害，他常人工作忙，负责的工程很多，为此整天夹着文件包，开着轿车忙个不停，但他始终把做好三件事放在首位，尤其是自己讲真相救人，从不懈怠。当他得知城内同修配合去农村集市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程大客带资料每次都带不了那么多，影响多救人，便主动承担起往返接送同修和资料的任务。工程的安排多时都在车上，运送同修去集市的途中手机来完成，急需他回去时手机里说，我在外地，改日再说。到了集市，同修让他返回处理业务，他和同修一样，每次也留20-30本台历在车附近，边等同修边讲真相，送台历，劝三退。集市散了，同修回到车上，他也三退20多人，然后开车把同修送回家。至今跑车用的燃料费少说也得上万元，他却一分不收。他跟同修常说，工程钱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只有三件事，特别是救人最重要。为什么呢？我的使命就是干这个救人的。拽着同修不撒手。一天 A 同修在集市下车发台历时，遇到一位哑巴老太太，她听觉没问题，听完真相，退了队，拿着台历，拽着 A 同修不撒手。A 同修问他，是不是想带我去别处啊？老太太点点头。A 同修跟他走了三处，结果劝退十多人。还有一位老太太把我们的 B 同修也给拽走了，带着他也讲了许多人，发完台历又要光盘。B 同修没带，就把带的护身符也都发出去了，结果也三退了许多人。一次，年轻女同修 C 在集市正专心地低头发台历，给人们讲真相劝三退呢，一位男士突然伸手把他一下子拽到了自己的身后边。C 同修不知怎么回事，一愣神，抬头一看，一辆公安流动警务车从他前面开了过去。之后，这位男士默默地离开，走进了前面茫茫的人群中。C 同修望着从眼里消失的男士，感恩师父让觉醒了的众生保护了自己。一天，这同修将同修送到某集市，一下车 U 和 L 两同修见集市旁边一家正在办事情，院外边站着许多人，两同修商量先去给他们送台历讲真相，然后去集市。他俩讲了一会儿，有两个穿警服的警察进了这家的院儿，两同修看见了没有动心，发出一念，警察你进屋就别出来，别影响我们俩救人。之后接着给院外边的人讲真相，劝三退，送台历。等完事了离开时，警察真的没有出来。人们返回来要真相光盘。D 同修在集市的一个路口等着过往之人送台历讲真相三退。这时四五个人围上他要台历。D 同修说，你们先别着急，等我给你们一个个讲，都听明白了，都得救了，我再发给你们台历。众人都很听话，没有一个走的，等着 D 同修不慌不忙的一个个讲完了真相，做了三退，才拿着台历离开。其中有一人跟 D 同修要真相光盘， D 同修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到车那儿去拿。这个人一直等到 D 同修回来拿到光盘后才肯离开，还再三谢谢 D 同修。先走的几个人听说人家还拿到了光盘，又返回来找 D 同修要真相光盘。就这样， D 同修十分用心地讲退了四十多人。那我还是遗憾。E 同修带的台历发到只剩下两本时，就给一对老夫妻讲真相，先给老太太讲完了三退了，让他等着，又给老头讲真相三退，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时，一同修身后过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妹子，从他手里抢走一本台历说，你给我三退，我入过团队，我用什么名字，你给我退了，我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完拿着台历就走了。这时旁边的老太太着急了，说，这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我都先等了一会儿了，还没拿到手台历，竟让他后来的给抢走了。一同修跟他说，别着急，我给你一样好东西。于是从兜里拿出一个精美的真相护身符，并告诉他，成念上面法轮大法好，有福报，保平安，又给他讲了为什么保平安。老太太乐乐呵呵地退了少先队。离开时，老太太对一同修说，这护身符是挺好，那我还是遗憾没得到台历。一同修为了不给老太太留下遗憾，告诉他，你去前边找那个同修去要，他那儿有。老太太忙说，谢谢，赶紧追去了。此时一同修望着老太太追我们那个同修渴求得到法轮大法的真相台历而离去的身影，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正实法项目中配合用心。一，如何看待同修被绑架？我刚开始参与营救同修时很着急， 最想通过营救让同修赶快出来，对同修被绑架停留在一定是同修有漏的认识上，有时会与其周围同修一起找这个同修的漏，一时间负面因素弥漫在空间场中。通过学法认识到，不应评价同修，应向内找，同修的漏为什么让我看见，是否我也有类似的情况。渐渐的，我又认识到同修被绑架其实因素很多，不能片面去认识这个事情，这其中有同修个人的原因，也有整体的原因，有同修修炼状态的原因，也有一些历史上的原因。现在我认识到，同修的被绑架是同修修炼环境的变化，不能用人的观念去认识修炼中的现象，用人的好与坏去评论这件事情。其实当事同修在哪儿都是修炼，如果跳出常人的思维去考虑这件事情，该面对的就直面它，就把它当作修炼过程中的平常事，按法的要求去做一个修炼人应该做的事情，该向内找的向内找，该讲真相的讲真相，该救人的救人，该争取权利的争取权利。用常人话讲，这是反迫害，在修炼人看来，就是在走正自己修炼的路，把它当作迫害，它就是迫害了，把它当成修炼中的一个过程，它就是修炼中的一个过程。当心中根本没有怕的时候，如何能迫害到修炼人呢？二，营救同修应该做什么？那么，作为参与营救的同修，我应该做什么呢？首先，我要转变观念，跳出人的思维。在营救同修过程中，我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同修的亲属、律师、公检法的人等等。我把他们都当作等待明白真相的众生，思考如何在讲清真相上下功夫，并不断地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纯净自己的心。开始，我曾把营救同修当作一个了不起的项目，好像承担着什么了不起的责任。最终发现，我不过是选择了这个途径来讲真相，和千千万万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一样，只不过是讲真相的人群比较有针对性，在用心上，在配合上，大家面对的事情都大同小异。我修去了那颗自以为是高于别人的那颗心，明确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摆在同修中间，在救人上下功夫。三，用心。在用心做这件事上，我体会很深。修炼以来，我也发现自己有时候做事情浮于表面，看上去事情是做了，可是仔细想想是应付了事。常人有时也对我说，你根本没用心，虽然是说一件常人中的事，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做事要多用心。在营救同修过程中，师父安排了一位同修与我们合作，我从这位同修身上看到了做事用心是怎样的。法律上的事我们不懂，他会自己去查资料，先弄明白，再去找相关部门。对于一些信息，他会一直落实到底，而不是听同修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在一开始递申诉材料的时候，一份申诉材料递往许多部门，虽然我知道这些部门的人关注的内容是不同的，现在我会根据面对的不同人群去做不同的材料，让他们真正明白真相。我从诉将状开始着手，我把诉将状的通版部分仔细地读过之后，我对江泽民集团所犯的罪行有了详细的了解，不由得感叹，我当时写诉将状也是用了心的，但是对于通版部分却一带而过，并没有仔细读过。我也知道有好多同修如我一样，其实认真读过通版并认真去写过个人部分之后，会去除长期以来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其实用心不但能将事情做好，对自己来讲也是非常受益的。有时候我问自己，今天去了公安部门，见了派出所的人，我珍惜这个机会了吗？我给他讲明白了吗？为什么没讲明白？是我的心不够纯净，还是在某些问题上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四，同修间的配合。认识 A 同修之前， 有许多同修在我面前说 A 同修法学得好，法理悟得高，真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对 A 同修的言语我根本听不进去，觉得 A 说话似是而非的，而同修对 A 的传言也很多，正面的负面的都有。有一天大家在一起学法， A 又发表了一通见解，我很抵触，内心翻得很厉害，但我并未说什么。在学法时，我一直在找自己为什么有这种反应，其实我并未在意他说的是什么，只是他无论说什么我都不爱听。我知道我们有间隔，我跟师父说我不要这间隔，再找下去我发现我对 A 带有观念，他言语中不符合我观念，我就接受不了。我试着跳到事件之外去看这件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认为自己这一层次中看到的东西才是对的，他没有修炼到那么高层次中去的时候，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不可信的，这是层次决定的，他的思想也不能够升华上去。也许我不愿意听的原因是我修炼层次限定的。另外，我找到了不让人说的心，因为 A 说话直截了当，无所顾忌，正好触动了我这颗心。我坚定了一念，不论什么原因造成的间隔，我都不承认。一瞬间，我感到我全身的细胞都在动，我发觉我在流泪。自那以后，我发现我与同修 A 之间的那种间隔消失了，但是 A 对我们小组同修的影响一直存在。我们小组一直存在着不同见解的同修在一起如何配合做事的问题。一段时间里， A 同修总对 B 同修特别关注， A 总是提醒 B 多学法，提醒 B 要注意的不在法上的许多事情，并且言辞激烈， B 有时要解释什么都被 A 很强势的给制止了，有时 C 也替 B 打抱不平。 C 跟我说，A 和 B 在历史上有些恩怨，而这已经影响到大家在一起的交流与配合了。 C 对 A 的配合形式也表示出不满，认为他没参与实质性的行动，却在配合中指手画脚，建议抛开 A。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几个人在一起配合是师父安排的，因为有我们共同提高的因素在其中，也许也存在历史上的一些渊源。况且配合也不是从表面上看，每个人所起的作用不同，而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成就我们应该成就的，那就要多学法，向内找，认清我们的责任，才能摆脱彼此之间的牵制。那一段时间中，我和西看 B 同修也存在 A 所指出的问题，于是我们去找 B 同修交流，但交流中发现，我所看到的 B 同修的问题正是我自己存在的问题。我问自己，我对 B 同修是不是也有观念，这观念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 A 指出的问题我也有，是不是我也存在学人不学法的问题。 B 同修找到了自己对 A 同修有崇拜心与依赖心，我有没有，我在这件事上起了什么作用。在 A 对 B 的表现上，我看到了同修在为别人操心，为别人着急。其实每个人都有师父在管，我们只能无条件地修好自己，归正自己的空间场，才是真的对别人好。因为自己不正的因素会影响到别人，况且自己看到的同修的问题不一定是同修真实的表现，那是表现给自己看，反映出自己的问题的。其实大家在一起配合，什么样的同修都有，每个同修都在证悟自己的东西，每个同修都在自己所在的境界中配合着做事，真的不能用自己所在境界的标准去要求同修。我悟到师父在给我展现忍的法理，我悟到虽然我们在不同境界中修炼，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却能在一起配合做事，这是大法的智慧，是我们必须修出来的。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与同修切磋。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户外练功的是与非。户外练功在中国大陆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词汇，自从1999年邪恶迫害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可是这却是大法修炼的传统，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迫害的环境下还无法坚持这样的传统，真是遗憾。前些年偶尔听说有出去户外练功的人，但是很少，我一直也没有碰到。一至师父在讲法时提到，有的人已经开始出来练功，我还是半信半疑的，因为迫害的环境下，我对法的坚信程度还不是那么好，所以在这方面，我一直觉得自己有点落后。因为是在迫害的环境中，所以对于安全自然是十分的注重，一听到有人要户外练功，我就非常的反对。大概3年前，外地同修到我们城市组织了几十人户外练功，很多人被抓，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其中一个组织者被迫害致死，还有几个人也被迫害得非常严重，面临3到4年的非法刑求。基于这样的事情，我更加坚决地反对户外练功。可是反对的同时，我也在问自己的内心，自己这么反对，真的是为了同修的安全着想，还是因为自己的怕心呢？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得到答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外地出差工作，因为环境陌生找不到同修，讲真相做的也不是很好。一天我突然萌生了户外练功的想法，想验证自己是因为怕心而反对户外练功，还是为了别人的安全而反对。到了凌晨4点左右，我就到小区的院子里找地方练功，因为不熟悉地形，为了找合适的地方就找了很久，想找一个隐蔽一点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可是小区里晚上也点着灯，怎么找也没有那么隐蔽，就找了一个相对隐蔽的地点。开始的时候也是十分小心，练一套功法就要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练一套功法就要停下来听听有没有人走动的声音，这样练完了第1、第3套功法就回去了。回来后打坐，看到右下角有一个很小的花儿，当时我也没有在意。隔了一周我又出去练功，这一次心里稳定了许多，坚持练了第1、第3和第4套功法。回来后打坐，看到身体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儿在开，很漂亮。虽然很漂亮，我也没有在意，因为在打坐时看到东西是很正常的，没什么新奇。又隔了一周我又出去练功，这一次就更稳定了，只是在耳朵里听听有没有奇怪的声音，不再四处张望了，把动功全部练完才回去。回来后打坐，看到自己身体周围有很大的金色莲花瓣，一会儿我又不在莲花瓣里面，看到一个佛坐在金色大莲花瓣的莲台上，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而且这一次看到了佛，心里非常高兴。联系起来，想想这几次户外练功看到了景象，我明白了，是师父在鼓励我，户外练功没有错。同时我也非常深刻地体会到师父对大法弟子的洪恩，弟子做一点小事，师父都会给我们很多很多升华的好东西。从此我有机会就到户外练功，通过我自己的经历证实，户外练功不会出问题，只是自己的心态要把握好，要放下怕心。同时我们地区的迫害案例也说明，不能组织大面积的人出去练功，大陆毕竟还是迫害环境，众多人的练功场面其实已经就是在打破邪恶迫害的环境了，在众人心性不是那么一致，还存在怕心的情况下，一定会遭到邪恶迫害的。可是作为大陆的同修，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能够堂堂正正户外练功的愿望，要想实现这个愿望，就要放下自己的执着心，特别是怕心，不给邪恶迫害的理由和借口，愿望就一定能够实现。其实我们在户外练功，师父都会保护我们的，关键是自己的心性状态。最近一次户外练功是在师父的家乡，也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因为突然之间身体特别难受，想到可能是因为工作繁忙练功太少的缘故，就在白天的时候在街边的绿化带练功。 因为是白天，还是担心一些。可是刚刚开始练第一套功法，闭上眼，就见天空中师父的巨大法身显现在我右上角，在看着我练功。这时我一下子心就稳下来了。练了第一、第四套功法后，突然身后的汽车报警响了。再练第三套功法，报警器又响了。我悟到应该停下来，就停下来看看周围。那时候是下午，学校的学生下课，校车一辆一辆的在我身后边经过。前面本来没人的小路也开始有了很多行人，这么多人可能是不太适合练功，而且报警器也响了，这也分明是在提醒我，我就离开了。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师父一直都在身边看护我们，有危险的时候都会有点化，千万不可执着自我，只有我们心正，师父才能保护我们。如果心不正有怕心，师父想保护我们也会被邪恶以各种借口迫害。这些是我本人近几年的体会，一直不想写出来，就是担心会产生不良影响。如果有同修因为看到户外练功的好处出去练功，而没有把握好心性遭到迫害，对我来说也是在犯罪。就单纯的看户外练功的行为是没有错的，可是修炼是超长的，当事者的心性状态、对法的理解都需要理性的、严肃的对待。如果抱着各种人心，则往往事与愿违。而众多人的集体练功，在迫害的环境下，组织者是无法把握的，所以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组织集体行动是不合适的。近期看到网上有一些对户外练功的争议，在此写出供同修们参考，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好，不给自己、不给大法、不给众生带来损失为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着眼于大处，求同存异。最近我们地区同修发生了多起因为执着自己的观念而不配合，甚至互相指责争论的事。有的同修因为真相信的一句话不认同而销毁了信件，因为邀请函的一幅图片不符合自己的观念而不配合散发，因为散发真相资料塞进门里还是放在门口，或是贴在门上门边而争执不休。宇宙有无量无际的众生，每一个神都有自己的一套认识，如果都执着于自己的观念、自我的认识，因为这些互相争执而不配合，那真会天下大乱了。大法传出24年了，许多同修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认识、做事的方式、救度众生的形式，如意的在自己的领域范围，这是事实。但是恰恰是执着于自己的这种如意完美而排斥他人的做法。我理解修炼要着眼于大处而不是小处，不要排斥而要包容。天地包容万物是因为无我，宇宙更是包容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和他们无数的思想与行为。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其实救人的实质是法，真善忍才是引起众生本性共鸣的东西。外在的技能完美完善，只有在大法弟子符合真善忍法理时，才能帮助启发众生佛性。带有执着自我观念所做的事情，即使表面做得再华丽优美，如果失去了真善忍的内涵，又能让众生认识到什么呢？旧势力在这次正法中的自以为完美的安排，完全达不到更新宇宙的目的，所以要着眼于大处，着眼于实质。正法走到今天，同修的差距已经拉开了，各种心性都有，救度众生是整体的配合，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用自己的心性、做事的方式、材料的精美来要求别人也一致是不合适的。你的认识在更高境界来看还是永远正确吗？ 你的心性按照更高境界要求，不也是低的吗？都得按照你的认识才能救人，那么新出来的同修就不能做救人的事情了吗？看到同修有不足，提出自己的想法就行了，只要不是破坏法，能达到的救人目的相同就行了，求同存异，不一定非得争个你对我错。实在觉得有欠缺，可以默默地帮助同修修补得更完美，何必必须以我为中心排斥同修呢？更不要采用拉帮结伙这个常人最不好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执着自我是一个大漏啊。正法中旧势力被淘汰，都是对自我的放不下，我的对，我的好，甚至于与创世主对抗也要坚持自己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告诉我们，师父在最后等着你们。那么最后是什么状态？心性境界的要求是什么呢？师父在《金经要旨·佛性无漏》中讲，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这是对我们的要求，其中包括了心性、形式、观念、存在方式等各个方面。让我们放下自我，赶快精进吧，别让师父久等。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引用师父讲法部分还有更深内涵，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派出所所长向我双手合十。明慧网2016年12月13日。2015年10月份，我们学法小组的两位同修因为实名诉僵被当地派出所绑架，我们组成了两个营救小组，大家有贴粘贴的，有向派出所邮寄真相信的。我配合家属到派出所要人，基点是利用要人来讲清真相，从而救度被谎言蒙蔽的警察。到了派出所，我们和守门的警察简单说明来意，他让我们上楼去找所长。随着我们上楼，一楼的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心头不由一紧，我理了理思绪，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我是来救人来了，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正念一出，心就平静下来了。来到二楼，我们见到了所长，他姓刘。我马上求师父加持，彻底铲除另外空间操控他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绝不允许邪恶操纵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我说，某某啥事你把他抓了？刘所长说，他告江泽民。我说，江泽民干了那么多坏事，难道不该告他吗？国家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有向国家控告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的权利，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明知道这个人没杀人，是个好人，你却因执行命令向他开枪，你就是错的。当良知和法律发生抵触的时候，你应该选择良知。所长喃喃自语，人是得讲良心。我发自肺腑地告诉他说，刘所长，不管是什么机缘，我们见到了就是缘分，也许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面，有句话我要告诉你，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要善待他们。坐在椅子上的所长突然向我双手合十，并深深点头，一直把我们送出屋来。回来后，我的心也被震撼了，我真切看到了这个生命本性的一面是多么渴望得救。第二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狮子，两只眼睛盯着我，我走一步，它跟一步。我回过头来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刹那间，他猛地双腿跪地，眼睛好像流泪了，跪在那里舍不得我走。走了一段，我回头，
看到有两个人牵着他走了。我醒了，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点悟我，那个所长得救了，我真的体悟到了善的力量。正如师父在红引里写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